我们开始新一季的主日学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的圣言，来到你话语面前，来领受你的教导。主，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听到你的命令并且遵行，能够在你的教导的里面得着属灵的智慧，活在生命之道的里面。求天父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啊，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好叫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脚步更加的坚定。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现在再继续进入这个圣经的学习啊，我们在教会将近十年的主日学啊，只讲过两个主题啊，其他都是讲书卷的啊，讲了四十几卷书。那这一卷书呢是雅各书啊，雅各书呢也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在这个大纲的里面呢大家看到这个大纲，我把这个大纲呢就列成了一个系列，那一共有分了六课的课程，五章的圣经，每章一课，加上一个introduction， 一共六课。那在序论的里面呢第一个部分讲到这个学习圣经，那这个是我一直放在主日学当中的几个要点，为什么学习圣经我就不多不读这个圣经了哈，大家知道一下提摩太后书讲到有得救的智慧彼得后书那边主要是讲到神的话要正确的解释不然是自取沉沦不能强解。那犹大书那一段呢讲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这个方法怎么学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特别讲到要天天考察圣经，所以这是学圣经的人自己一定要把的一个基础，你自己要考察圣经，然后呢你要看所听的道是与不是因为传讲的人他们是要传讲圣经的，要把圣经做一个正确的解释。那如果你自己不考察圣经你不知道他解释的是什么，那你就变成人云亦云了，那这就不是正确的学习圣经的途径。那第二个方法呢是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那里面讲到慎思明辨基督信仰区别于异教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是你要慎思明辨的，它是真理，它要激励你去思考的，而且你要谨慎地去思考，认真地去辨别，否则你会落入到一种盲从的里面。那这一点呢我特别要提一下我们华人教会对这个圣经的学习一定不能落入一种的好像异教一样的这种的一个盲从，一定是不可以，你要慎思明辨的。那到第三个呢我讲的一个要诀在这个当中，那这个要诀是什么呢，是圣灵，圣灵让我们能够读圣经的时候慎思明辨的时候得着带领，好叫我们自己个人被圣灵带领，透过圣灵所设置的教导的渠道来学习圣经。那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思想，真正教导你的是圣灵，不是牧师，那牧师只是一个工具，最后你学到的是基督对你亲自的教导。那这个是学习圣经我经常强调的要点。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呢是极其重要的一卷书，特别对于外邦人外邦信徒来说。那也许你说这个雅各书是写给犹太背景的，为什么对外邦背景这么重要呢？但实际上呢对犹太背景也相当的重要。雅各他之所以写雅各书，他就是要把这个重点要强调出来，特别呢要校正人们对信心的错误的理解，这个是雅各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approach 它的一个要点。因为呢在整个基督信仰的当中核心是因信称义，但是人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可能有偏差，那一个偏差呢直接会导致信仰的错误，所以雅各书呢它特别要做这件事情，要校正人对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信心的错误的认识，这是他做的。那这一个错误的认识不但是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对于外邦背景的信徒同样的很容易发生，所以在我们所认知的我们所了解的包括我们自己信仰的路程的当中，我们有非常多的错误的认识在以前曾经发生过，对于信心这个词到底什么叫做信， 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在这个根基上，雅各书呢要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校正。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讲这个作者雅各啊，我们稍微要讲一下雅各这个人。那雅各呢啊，是耶稣的弟弟啊，是大弟弟哈、啊、耶稣啊，他们一共有兄弟四个。那这一个弟弟呢和耶稣是靠得最近的，那后来他也称为使徒。那他呢有什么特点呢？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和其他的使徒一样，但是呢从他亲身的经历的当中呢，他和其他使徒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是和耶稣一同长大的，他亲身的经历耶稣的。所以耶稣在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30岁出来受洗传道，整个在30年的里面，那当时雅各和他之间的这种的交代的时间啊，他不到30年，他没有记录啊，他的年纪大概是多少？是大部分时间呢，雅各和耶稣生活在一起。那他和耶稣生活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呢，耶稣对他的影响特别大。那哪些方面的影响呢？那有人说呢，在犹太的一些的记录当中说，有人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耶稣呢小的时候就行神迹啊，有很多的犹太的一些的记录呢说他这个他的老师呢，曾经有个老师呢得病要死了，耶稣就把他救活了。还有说呢，他们家做家具的时候呢赶工赶不出来，后来耶稣行神迹呢工就赶出来。那这些的说法呢都没有圣经的依据，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清楚的说，耶稣让水变成酒，那是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啊，他清楚的说的。所以呢这些的记录呢都没有实证，也没有圣经的一个比较确凿的一个证据来证明。但是耶稣呢确实对雅各有非常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他是完美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弟兄姐妹哈、啊，如果你有弟兄姐妹的话，如果你其中的一个弟兄姊妹他是完美的，那你和他互动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你的父母，如果你家里有多余两个孩子，现在独生子女大概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家里子女比较多，你有很多兄弟姐妹，然后呢你有一个兄弟或者姐妹呢是你家最好的，是你父母最喜爱的，是你全家的标杆，那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压力。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所以雅各他从小和耶稣一起长大，他有两个很重要一个力度，一个是强大的压力，耶稣是完美的，他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都是完美的啊，他没有和别人抢过玩具，他也从来不撒谎，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说这个饭做的不好吃，耶稣是完美的一个人。那这么一个完美的经历对雅各来说，在这个家庭的当中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那这个大哥完美到这个地步，其他的弟弟妹妹无法和他相比，就形成一个自然的压力。所以这个自然的压力产生什么呢？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你就知道了，自然的压力产生抵触的。通常这个家里面比较好的孩子，被父母很爱的这个孩子，对其他孩子来说，他对他不是像父母一样的爱他，而是因为嫉妒的缘故会敌视他的。这个经历呢，如果你养过孩子你会知道的啊，所以呢做父母的你可千万不要啊偏心，虽然你很自然的会这样去做，但是呢那个一定会产生影响。那对于雅各来说呢，他们实在是无辜的，因为呢雅各生来有罪，耶稣生来是无罪的。那这么一个比较点产生的这一个冲力呢是非常大。那另外一个点在哪里？另外一个点，雅各他清楚的知道一个人生下来活在地上是可以完美的，这个对雅各的影响非常大。 这个人是可以，人可以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雅各对耶稣是圣灵感孕这个事情，他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这一个认知，他只知道那是他的大哥，然后呢他生了弟弟妹妹，然后他看耶稣的行为，他一方面有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触动，人可以活到完美的。所以在雅各这一个认识呢，会直接影响雅各写雅各书的教导，他对信徒的教导，你要这样子活出圣洁，你要这样子活出一个圣徒的生命，这个对于雅各来说，他有和其他使徒不同的一个冲击力。你像使徒这个彼得了，他们和耶稣只有三年半的时间，那雅各是从他开始一直到后来都和耶稣一起的。所以人可以活到完美的这个地步，直接影响到雅各他写雅各书，直接影响到雅各他对信心和行为之间的认识的那个要点。那在这一个点上呢，就不是大家说这个雅各呢他律法学得比较好，所以他比较注重律法，我觉得这样一个看法，我个人觉得大概不是很完全。雅各他不单是因为他家是木匠，耶稣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因为家里很穷，那雅各就可以受很多的教育吗？这样一个推理我觉得是有一点问题的。但是雅各在耶稣的生命的影响上，那个是绝无仅有的，他比他的弟弟还要更多，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跟耶稣时间的更长，然后对耶稣的观察他观察的更多，所以雅各的影响是更大的。那这个是雅各呢和耶稣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互动呢所产生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在雅各的概念的当中，对信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他有一个独到的眼光。当然在之前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个雅各呢他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有这样一个记录。到哥林多前书呢，保罗他写下来15章那边他说呢耶稣复活以后向雅各显现，也向其他的门徒显现。那这个显现以后呢，那雅各呢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呢就直接影响到他写雅各书，有关信心，有关生命，有关信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雅各书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也是这个作者呢是其他的这个作者呢说没有办法和雅各一样的啊。这个是这个部分讲到这个作者的问题。在作者的第三个小点呢，这里面讲到相信耶稣是基督被称为使徒哈，这里面有一些的记录的啊，声音有一些的记录，后来呢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哈，三大柱石之一啊，这个彼得、约翰和雅各啊，这是一个转变。那雅各呢，他的殉道，他后来是被杀哈，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杀的，是在公元62年。那这一个记录呢，是从犹太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从他的记录来的。那对于约瑟夫呢，他在圣经的解释当中有很多的影响，我今天稍微多讲一点点。约瑟夫呢，他是犹太人。他生在公元37年，死于公元100年，他是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在他的经历的当中呢，在初代教会的整个的历史时期，约瑟夫都是亲身经历的。那约瑟夫呢，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因为我们说他是历史学家，你会把他想象成是一个学者，然后呢在里面写历史，那你这样的想法可能有一点偏差。约瑟夫呢，他曾经是在以色列国，在犹大国，他在北部的加利利呢，他是一个叛军的领袖。什么叫做叛军呢？是抵挡罗马帝国的，他跟罗马帝国打仗的，带一群人跟他们打，他是一个领袖。后来在战争的当中呢，他们被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他就被俘，被俘以后呢他就归顺于当时的那个叫做Vespasian 这一个人。那这个人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将军，他的儿子呢大家比较熟，叫做提多将军，他是提多的父亲。那当时他是做将军的， 来这个平复这个犹大的这个地方，来打这个犹太人的。那后来他就归附了他，他也和提多呢成为一个好朋友。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就记录了很多的历史。那提多的父亲呢，曾经在罗马做过皇帝啊，在公元69到79年做过皇帝。那提多呢，在79到81年他做过3年的皇帝，接他父亲的位。那约瑟夫呢，是在这么一个背景的下面呢，他有非常多的经历和足够的保存他所写的东西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约瑟夫是非常聪明的啊，据记录的里面说他是数学是非常厉害的啊，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就记录了很多，他也帮助提多他们当时说服这个当时圣殿那些的守卫的人，他也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圣殿还是被烧了哈。那这个是整个他约瑟夫经历很多过程，所以约瑟夫呢，他极有可能就直接认识雅各的，因为他37年生，100年死，那雅各是62年，所以和很多使徒之间呢，约瑟夫呢都有和他们有互动的，就这么一个人。那他记录的这个事情呢，就成为现在圣经解经当中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参考哈，这一个参考。好，那我们回头呢再看这个第二个小点，讲到这个书卷的这个时间哈，这个书卷什么时候写的？应该是在44年到49年之间，我们大概不太能够确定到底哪一个时间，按照一般的记录44到49年之间。但是比较确定的是什么呢？他应当是新约的第一个作者，或者说新约书卷当中的第一封书信是雅各书。那其他新约所有的书卷的这个写成呢，都晚于49年，都在公元49年以后，所以它是第一卷书。那这一卷书呢蛮重要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时间重要哈，跟大家讲这个事情。那我们回头要看呢，在第三个小点讲到他对象是犹太背景的信徒，主要讲到因信称义，要校正他们对因信称义的错误的理解。那对于雅各书的解释呢，成为了马丁路德以后的叫做宗教改革以后的解释当中的一个难题。那这个难题呢，是从马丁路德就开始。在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叫新约序论的一个书的里面呢，他把雅各书呢说成叫充满了杂草，毫无福音可言，这是他对雅各书的评论。那这个评论呢对不对呢？这个评论是不对，首先要这样说。那为什么马丁路德会有这样的一个评论呢？那这要看马丁路德，是吧？他这个评论一点不否认马丁路德的贡献哈，那只是他对雅各书的这么一个评论。因为呢，马丁路德是在改教的时候第一个把罗马天主教的那个错误的信仰的根基转变成了正确的因信称义的根基，所以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体系的当中呢，是信心加上行为的，是恩典加上功劳的，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因信的。那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所以这个错误呢，你从本质上来说它还是律法主义，它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它虽然有号称信心也号称恩典，但是呢那个不足够，你要加上自己的行为，那这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那因为这个错误的缘故，才产生了罗马天主教的黑暗史啊，这个是变相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律法主义的，和当初的这个耶稣所责备的法利赛人文士啊有类似的地方。那马丁路德呢，把这个根基呢完完全全的把它颠转过来，这个是对的。但是在这个翻转过来这个事情上面呢，有一个困难会出现。出现在哪里呢？因信称义是对，那什么叫做因信？这个是困难。那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呢，从马丁路德开始一直到今天500年，很多在新约时代的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教会都在这个点上有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啊，包括现在流行的意思永远得救哈，都是因信称义这四个字 没有完全的领会清楚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这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唯独信心的确是唯独信心，但你怎么唯独信心？这个唯独信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这个是当代教会的一个困难。所以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困境，我叫做人造神学。在整个历史当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那这个我在我讲到的当中你听不到的哈，我在主日学才会讲，那是两大的神学流派。那这神学流派呢，我倒不觉得加尔文和亚米念是那么认为，因为我和他们没有接触过。但是后来被他们极端化以后呢，会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加尔文主义呢就变成你只要信一下就担保你得救，那亚米念主义呢说你要有行为。那这个就两个，如果是这样解，我不说他们两个有问题，如果你是这样解，这两个都会有问题，你不能这样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们的解释主要是不够完全，或者说在因信称义这四个字上并没有一个整全的这么一个理解。那在教会史当中呢，这是一个大问题。那直到今天呢，这个问题还在啊，到今天还在。比如说哈，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讲这个人造神学，我也在讲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人在讲，他说的这个雅各写雅各书呢是对这个保罗去的，是对保罗的否定，对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的否定。那这个说法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错在哪里呢？因为雅各书是写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之前。那如果他是写在他之前，他最先写出来，才后来才出现这个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那他怎么会去否定他呢？你否定的话，你有个先后次序嘛？你先有了他，然后我去否定他嘛？啊，真的很可惜哈、啊。这样说的人是一个神学院教授哈、啊，就说当他固守一个观念的时候呢，他连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呢，大概也都丢掉了。我不觉得他不知道雅各书是圣经这个新约的第一卷书，我不觉得他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哈，对我们读过一点神学的人最基本的常识。那如果雅各书写在加拉太书之前，就不是雅各书针对加拉太书，就没什么好针对的，因为那后面的书还没出来嘛。那在这一个点上呢，出现哪一个问题呢？出现在这一位讲的人呢，他认为呢这个信仰不能只有所谓的信心，需要有一个行为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重要一个因素。但是他这个解释的方式呢，是否定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然后呢来肯定雅各书，那这个方式是错的。因为呢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本来就不是他理解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本来就没有否定行为，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就他认为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否定行为，所以呢雅各书在肯定行为的时候呢就否定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大家了解这个思路没有？但是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从来没有否定过行为，这个是问题。就当我们对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理解是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雅各书和这两卷书对立在一起，这所有的书卷都是彼此配合，没有任何的对立的这个里面。问题是我们的理解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近代教会的变化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在这个世纪应当说世纪初哈，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初，曾经流行过一段呢，这个所谓的信一下就得救。那在近些年，我自己也观察呢，有些这个人呢，包括研究神学的呢，他们也觉得好像不太对劲。那不太对劲以后呢，他们开始又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实际上这样走来走去呢，还是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的困境，他没有脱离这个困境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正确的解释罗马书、雅各书，这个是重点。所以雅各书呢，我回头说呢，它和罗马书不是矛盾，是一体的。那它强调的这个重点呢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那罗马书呢，在我们教会我讲过哈，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 那非常重要一个 key sentence， 很主要的一个一句经文啊，在一章十七节，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个里面是两个信在这个里面，一个呢是本于信，这个本于信从神来的信心，然后呢让我们去 faithful， 以至于让我们去信从他。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和第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保罗都在说，我写这个书卷给你们是让你们信服这个道，是要人去遵行这个道的，不是没有行为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那这一个理解错误呢就产生了这个问题。那在雅各书的里面呢有一些的这个挑战点啊，比较大的挑战点，比如说呢，雅各书里面讲到因行为称义，那很多人呢就说，你看保罗说因信称义，雅各说因行为称义，所以呢他们两个就是矛盾的，他们两个就是彼此对立的。那这种推论不对，不对在哪里呢？你没有好好看雅各说因行为称义的上下文。雅各不是讲一套因行为称义的救恩道理，雅各说真正的信心必须有行为，你的根基还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你的行为是他的印证，所以因着这个行为印证了你的信心，你是因信称义，也可以说因行为称义，这是雅各的他的思路。那如果你只把那四个字拿出来，那当然就是有问题啊。所以在雅各书的当中呢有一句很重要的一个词啊，对于现在这个教会啊，它的英文的背景的当中蛮重要的哈。在这个二章那段有一段经文，那在这个我们所说因信称义的当中呢，我们经常用一句话叫做 faith alone， 那这个是经常用的在英语的语境当中，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唯独信心，是 faith alone。 那雅各书呢，他在那句经文的当中说 not by faith alone， 是 faith alone but not by faith alone， 这是原文哈，雅各书里面就这样写的，不是用仅仅用你的所谓的一个信，而是那个信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活的，这个是雅各书所说的。那从这个角度呢，就校正了那些把因信称义解释成 by faith alone， 反正我就信一下就得救了。实际上呢，从某种意思上来说呢，这个也叫做一次的永远得救。那雅各呢，已经否定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道理啊， not by faith alone， 不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得救的。所以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动态的，是 faith alone， 但是呢叫 faithful， 是一个动态的。那我把它用一个中文语境来说呢，叫做信从，信从。那的确是唯独信心，那是信从。所以在信心的这个里面呢，在这个词的当中呢，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去校正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希腊文的语境当中，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这个持续性的动词啊，是一个 being 的。在英文的语境和中文语境就没有。那你需要用这个语境呢把它校正回来。回来以后呢，你才能够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是整个雅各书呢他的这个写出来，就平衡呢那些人对信心认识的错误所产生的信仰的偏差，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意义呢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对于整个的教会来说，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来说，学好雅各书和学好罗马书，当你这两卷书学了以后，你认识到他们两卷书是教导同样的真理的时候，你的信仰基本上是比较清楚了，有一个对的一个根基。如果你信到现在你这两卷书仍然打架的时候呢，就不是书卷在打架，是你自己的信仰在打架，你自己没有信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四个字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那这件事情呢蛮重要的啊，非常重要啊。这件事情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反向来说呢， 是靠着行为，不是律法主义。那这是这个时代呢，他对强调行为的经常的一个控告。你只要强调行为，他就说你是律法主义。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不是律法主义。我再次说，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律法主义是靠着行律法称义，这个叫做律法主义。那遵行律法不等于律法主义，你凭着信心遵行律法，是会被神的律法圣化，改变生命，得着神要的圣洁公义的生命，这个是遵行律法的意义，而不是靠着遵行律法称义。你的称义是因为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一个要点是我们对雅各书、对罗马书的认识，你需要在这里面看清楚的。那唯独信心绝对是对的。那这个信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描述啊？这个就是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一直有挣扎。那包括我们现在查经，包括我们读经啊，包括我们接触一些的信徒呢，一直会有挣扎。那在这个点上挣扎过来呢，我比较确信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改变。在这个点上你挣扎不过来呢，你大概就停留在那个信仰的开端啊，希伯来书讲的小学的开端，你就停在那里，那你就没办法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你的生命就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光景的里面啊。所以这是雅各书的重要性。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讲一些有关雅各书里面的它的内容。我给它的一个主题呢，在第三个大点哈，雅各书的主题和主线，给它的第一个主题呢，叫做因信称义的信心是活的啊，这个是雅各呢他强调的，因信称义的信心是活的。那这一个点上呢，就否定了那个所谓的信一下啊 ，by faith alone， 这个不对啊，那这个就否定它。那这个活呢，怎么个活法呢？那这个活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活会有什么样一个内涵呢？这个是雅各书里面所教导的，所以他把那个核心的真理教导出来，他也教导了很多的实践啊，你在生命当中如何去实践这个信心。那这个是雅各书的教导。那在这个雅各书的教导的里面呢，有一些的这个困难点对于我们外邦信徒啊。有人问我说，这个对于我们犹太背景和非犹太背景的信徒读圣经呢，有什么影响？那我说这个影响有好，也有包袱。好在哪里呢？对犹太背景人来说呢，他们在读圣经当中，比如说雅各书，雅各书他写的很多的经文呢，他是先预设你知道背景，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经文呢把它写出来。所以在雅各书的里面呢，你如果你看字面的话呢，你大概看很多不连贯的啊，好像没有很清晰的上下的连贯性啊，比较浅显来讲，好像东说一段，下面又说另外一个事情，这些事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那甚至我们也觉得呢，哎，他为什么讲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从哪里来的，我们大概也不太能够明白。那这些呢，是因为雅各书它是本着犹太背景写给犹太人啊，写给所有犹太信徒的。所以在雅各书的里面，据他们统计呢，大概至少有40处呢是从旧约来的。但是呢，雅各呢他又不告诉人说这是旧约的哪一段经文引申，他没有，他就直接把旧约的概念呢用雅各书呢把它描述出来。所以对我们没有旧约背景的来说，你读呢和有旧约背景来读呢就不太一样，你不能够一下子摸到雅各他要说什么。那这是我们这个背景对我们的限制。那在这个里面呢，据他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观察呢，所以至少有20次呢是直接从这个马太福音这样子引过来的。 但雅各的引法呢就不太一样，就不是要在经上这样说然后给你引一段，他没有的，他直接本着这个背景这样说出来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你要看懂雅各书，或者说把雅各书看得更清晰一些呢，你必须要连回到旧约的背景，然后到雅各书这边你再看，哦，雅各在说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哈，雅各书这里面他讲到这个弟兄们，他用这个词哈，比如说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那我亲爱的弟兄们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哈。那我们都是亲爱的弟兄嘛哈，没不觉得什么特别。那这一个呢，他叫用词叫brethren 这个词哈，就按照原来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这个词呢是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之间的彼此常用的称呼，所以呢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就犹太人之间就互相就知道，哦，这是在我们这个层面在说话。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的这个东北人，东北人和东北人一讲话就经常用哥们儿这个词，当一说在，哎，这我哥们儿怎么样，他这样一说的话呢，那整个东北语系的人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如果南方语系的人呢，他对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 sense 到那个地步，因为他不在这个语系的里面。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一个特点，他很多的用词呢是在背景当中的用词，他并没有给你解释，因为对犹太人一看雅各书他就知道，哦，他在说这个，对我们来说就你就没有办法拿得到。那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这个这个会堂哈，会堂就是 synagogue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现在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啊，他就直接用这个第二章第二节哈，他说呢，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你看这个会堂哈，他没有用教会这个词，会堂，会堂就是 synagogue。 所以对于雅各来说呢，我们所说的教会的词和他的所谓会堂的词是同一个概念，并没有区别，是吧？因为他对的这个对象呢，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他们就在会堂里面聚会。这个会堂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信仰的延续，啊，所以我们外貌背景来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能够一下子看到他说这个。但雅各就说在会堂里面，他们就说 OK， synagogue 啊。就是这个含义。所以这些的例子呢很多啊，包括很多是隐喻的哈，在旧约里面，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啊，他讲到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那这句话呢，你一看，哎呦，这怎么会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呢？那这句话呢，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突然，就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六到八节就在讲这个。所以雅各书呢直接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放在这边，就告诉犹太人我在教导什么，你们领受的应当是什么，他直接引的。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话解了半天，什么叫做太阳出来的这个风雨刮起啊，草不刮，雅各用一个比喻来说什么，我们大概会这样去解，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他把以赛亚书引过来就告诉，以那个以赛亚书的教导和背景就告诉犹太人，你们应当在神面前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雅各书的特点啊。所以我在教雅各书的时候我也尽量能够给大家有这样一个旧约背景和一个连贯，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把所有的全部把它找到但尽量去做。那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对雅各书的教导呢能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啊，这个是这个问题。在主线的里面呢，这里面讲到说必须有信心并行为的果子，到一到二章啊，信心和行为之间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连接。三到四章呢是讲到必须有圣徒的言行和见证，就是你信主的，你真正因信称义了，那你要有圣徒的言行和见证。第三个小点呢讲到必须有敬虔的生命和警醒，对信仰的一个警醒。 那这些的教导呢，实际上你看其他的新约书信呢，都有类似的，彼得的书信呢，约翰的书信呢，保罗的书信呢，都是比较类似的啊。那他教导的重点呢，是比较强调的这个信息和行为的关系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啊。所以我就再次强调，对于外邦信徒来说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雅各书。好，那在第四个呢大点里面讲特点，那这里面有五个特点，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是讲到说他以犹太背景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那这是我对雅各书的认识和定位。雅各书就在讲因信称义的真理，但他是以犹太背景来论述这个事情，然后呢教导信徒与救主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你的信仰，你和救主之间是否有正确的关系？那你的信仰和你的行为所产生的生命是否有清晰的这个果子的这个印证？所以我就说，从雅各来说，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的啊，那他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耶稣在他一生当中只有一次是跟他父母好像有一点矛盾，大家还记得什么时候吗？12岁的时候他去圣殿。那是耶稣做错事情吗？不是的，是他的父母不了解耶稣在做什么，只有这一次啊。所以他父母说，呀，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让我们为你担心啊。你看起来好像他父母在责备他，他这一生当中只有这一次是被责备，而且是责备错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形的下面，雅各他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对信仰的这一个认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他要教导这一个很清楚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是教导因信称义的信心是信心与行为的并行，要有行为果子的印证啊。这个行为呢是你信心的印证，是印证你真的有信心，或者说印证你的信心是活的啊。他说如果你没有行为，你信心是死的。死的是什么意思？你就没有啊，活的才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教导，雅各书啊。这个我跟大家说哈，我们教会走到今天，我们这样再讲雅各书，大家还相对真的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了啊，只是个融会贯通的过程。那如果没有我们教会这种一直以来讲罗马书讲这些圣经的话呢，你这样教呢还真的是有困难啊。所以大家就了解一下这个尺度的问题，在我们教会是可以的哈。第三个呢特别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强调真正的信心必须有生命实践啊，你必须有生命实践才真正的信心啊。那在这个里面呢就说我不是说其他教会不讲雅各书，他们也讲，但是基本上呢他只是说呢你信心应该有行为，但是他没有说呢如果你没有行为呢你会怎么样，他不说。那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还是留了一个错误的一种的可能，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就没有真正信，你没有真正信你就没有真正得救。基本上我们教会可以这样讲，但是其他人讲雅各书他不会这么讲。那据我所了解的，他最后还是把这一个重要的所谓的敏感点他就把它逃避了，这不能逃避的啊。雅各书他本来就不是让我们逃避的，他写出来就是让我们清清楚楚这样认识，然后你如此去信的。那既然圣经没有让我们逃避，我们就不能逃避啊。所以这个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啊。好，生命的实践。第四，警戒教会错误教导，不要陷入好为人师的错误，以免落入更重的审判。那这个是雅各书的一个特点，在三章那里面他特别讲到不要多人做师傅，以免你要受更重的判断，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原文是审判。那个不要多人做师傅是什么？是教导救恩真理，不要大家都想去教别人。那这个根基在哪里呢？因为呢真正能教的人，得神开启的，能够教明白的，是必须直接从神来的教师。如果没有的话，你没有能力教，你会教错的。所以好为人师这一个事情，我们中文这个语境在这个雅各书的当中是被严厉的这一个责备的。在圣经 的教导的当中，对教导在雅各书里面的强调是非常重的。在我们教会呢，我很强调教导的。我说教导呢，你不能教错，你可以教的比较好和比较不好，但是呢，错不行啊。我们要教对，比如说我刚才讲到雅各书里面啊，据这个很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统计，有40处是引圣经的。我到现在我还在担心我能不能找出来40处，我大概没有办法。那如果有很多他对雅各书了解，对圣经很熟的，他真的可以找出来教出来，那会更丰富的，那一定会比我教的更好。这个我是承认，我没办法到那个地步，但是呢没有教错，这个是重要。所以教导是雅各书当中提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不要多人做师傅啊。但是人有这个问题啊，我说人呢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在这个世俗的工作的当中呢，我们大概不太敢随便去做教导的，但在教会的里面呢真的敢，真的敢去做。因为好像教会没有标准啊，这个社会呢有标准，社会教不好呢你随便去教呢，可能被你的 supervisor 骂一顿，甚至被老板开除，所以呢就很非常谨慎。但在教会的里面呢就没有后果，你可以这个放心的随心所欲的这个大发言论一下回家，没有后果。不是的，雅各书说你要受更重的审判。在教会里面的教导要比在社会的里面要谨慎的多得多。你在社会教导错了，你最多丢过工作；在教会教导错了，你丢的可就不是工作的事情。那这个是在我们信仰的这个历史当中是非常需要谨慎的啊。犹太人相对谨慎的，他们大概不太敢随便去教导，但是到了福音到了外邦以后，那就花样百出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警醒啊，对教导一定要特别的警醒的啊。包括我们自己做教导的人，我们好好的研究，好好的预备，不敢随便去教的啊。那在这个里面，这是雅各的一个特点。好，第五个呢，他是劝勉信徒透过忍耐建立信心，神必垂听出于信心的祷告。那这是雅各的信心啊。我们这个弟兄我们教会圣德兄弟兄有讲过哈，雅各说叫做这个骆驼雅各哈，说他这个跪在地上祷告，这个两个膝盖好像这个骆驼峰一样的，出了那个茧子哈，那么厚。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祷告的生命啊，所以对雅各来说，这个祷告的生命也是他能够教导我们祷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在神面前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是要点哈。我再次说，雅各呢，他是很有特点啊，他跟耶稣这么亲密的这么一个弟兄的关系，到最后他跪在地上向耶稣祷告，祷告到那个地步，那这个翻转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耶稣说过呢，先知在本乡本土不受欢迎，在本家会更受欢迎吗？不受的。他这些弟弟姐妹原来是抵触他的，只有玛利亚清楚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妈妈急得不行，带他弟弟来找耶稣，但是他那个弟弟没有感觉的啊。但后来耶稣改变他们以后，那他们的改变是非常大。雅各啊，包括后来犹大他也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啊，这是雅各所说的。好，那我们前面这个主要是大概的一个大纲啊，然后一个总的一个轮廓和雅各书里面的一些的特点，雅各书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把它讲了，一些背景啊各方面我都讲了。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思考题这个部分。雅各书针对的呢是犹太背景的信徒是否对外邦人没有意义啊？那这个是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容易出现问题的啊。比如说希伯来书啊，在至少在这个近代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人就说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啊，跟我们外邦人没啥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的教导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警告的经文啊，在第6章啊，在第10章说神要弃绝，那这个我们不能听的，因为我们一次永远了嘛，那怎么可以被弃绝呢啊？所以呢就采取一种逃避的方式啊，说希伯来书不是写给我们的，那这是错的哈。这绝对是重要的，圣经的每一卷书对任何信徒都是重要的啊，雅各书对我们同样是重要啊。那这个是 有关雅各书哈，针对的这个背景和对我们的意义啊，列在圣经的当中一定是重要的。好，第二，雅各讲到亚伯罕、拉合因行为称义，是否定因信称义吗？这显然不是的哈。那因行为称义呢？那四个字我再次说，是和上下文连在一起的啊。他说他们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但他确定的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信，是吧？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他有行为，他献以撒。那在这个有关信和行为的关系呢，像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希伯来书大家如果很熟悉的话，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是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你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看见每一个信心的伟人他都有动作，都有他相关的行为。他因为信所以做了这个，他因为信所以做了这个。挪亚因为信他就建立了方舟，摩西因为信他就不顾法老的权柄，这些都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配合啊。以诺是得着他信心的明证，被神接去，不见于死。所以信心和行为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当他强调信心的时候，从来都是一体的，也没有任何说只有信心这个行为不重要，没有的。所以雅各书呢，在讲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他并没有否定因信称义的，这是没有的。 OK， 所以不要被那四个字翻译出来以后特别是中文的语境因行为称义，把最后把我们华人吓死了啊！千万不要被那四个字，我们把它断章取义，就把我们吓坏了啊！那四个字有上下文，那四个字是来印证因行为称义的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看的哈，不是否定因信称义。好，第三，雅各为何特别警告信徒不要每个人都追求做教导的师傅？在这个里面我刚才有讲了一些，那在这里面有再强调一下，上帝不是这个心意，人也不具备在上帝的这个带领当中这样的能力。做教导是上帝的呼召和上帝特别的塑造，他有神自己的工作。那教导和被教导这一个结构的设置是上帝做的，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本事啊，我这个能力比较强，我很会教导，所以我就做了教导，和这根基不在这里的。根基是上帝的呼召，然后他开启他塑造他，让他教导。那在这一个体系的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这样子的，教导人的是少数，受教导的是多数，一直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祷告，不要因为自己很想教导就去教导，因为人有这么一个内心当中的一个驱动啊。我们中国人讲的好为人师，这个还不是随便讲的，因为人的这一个驱动呢，会让人愿意去做的。那这个不行，你必须要从神的呼召来，你不能从个人的欲望的驱动来，那个不行的。所以受教的心也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你不想听别人的教导，你只想教导别人，或者说你学了一点就教导大家，你本身就已经停止了学习和被神开启的这么一个路，你更失去了教导的能力。能够教导人的人首先是一个能够学习的人，能够学习的人是首先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是按着神所定位的那个本位守住，然后神如果用他会逐渐的开启他，塑造他，他去做教导，不是本着己意的，不是自己觉得就可以的啊，这个不对的啊。所以我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个教会说教主日学，你博士你就肯定能教主日学，你连博士都读了你当然得教主日学，我就不知道他这个逻辑从哪里来，这就是世俗的逻辑的，对吧？他以本着你所谓的拥有的知识，是世俗的知识，你就能教导，有世俗的教导的能力啊，教课的能力，你就能教导圣经，这个不对，不能做这样连接。 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特别要留意啊，在教导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学搞清楚，你是一个真正的学习的人，你才是一个能够教导的人。如果你失去了学习的能力，离开自己的本位啊，要好为人师，谁都想教一下，那你自己已经停止了这条路了。你需要在神面前谦卑啊，好好的去学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关多人做师父的问题啊，在这个华人教会我也特别要提醒的啊，因为我们这边人才比较多啊，可能原来做过大学教授啊，做过老师之类的啊，那这个和教导圣经就不能划等号啊。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呢不能划等号。OK， 这是一个要点。好，第四个，雅各警戒不要自己制定长远的生意计划，是要信徒不要做计划嘛？那这个是在第三章的里面特别讲到的啊，不要去为自己做这个，我看是第三章吗？哈，啊，第四章，不要为自己做计划。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要本着自己，按照自己的想象，凭着自己的判断，是指这个，而不是说你不能按照在神面前的寻求祷告去做，这个不是啊。那这个里面呢，在四章的里面是讲到做生意哈，讲到赚钱。那不是说哎，我赚钱我不能做自己做计划，我在教会侍奉就可以啊。我在教会侍奉，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这个也不行，是不能本着己意啊。我在上次讲到任意而行的这个信仰错误，不能本着己意去做这个事情。上帝他是主人啊，他是 master， 我们是仆人，我们是 slave 啊。这个英文翻译成 servant 是很客气的，原文是 slave。主是我们的 master， 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做任何事情要请求主人给我们差派，而不是本着自己做计划。那如果是在这个点上，你在社会上做生意也是可以的。我祷告神，你对我在社会上的这个世界的职业怎么带领，你要我在地上怎么去活，怎么去荣耀你，那我都可以祷告的。祷告按照神的心意，你做计划是可以的，这是可以做的啊，包括孩子啊，包括你的将来的这个生活各方面都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重点是不能本着自己，为自己做一个美好的蓝图，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不对啊。所以圣经里面啊，他说你们不要自己图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耶利米书说，那这个那个是会走偏的啊。按照神的心意啊，这是要点在这里。好，最后一个，雅各说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为何信徒很多的祷告似乎没有看见啊？那就看这个大有功效是什么意思。这个功效呢，大有功效首先是肯定的，然后呢功效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要点。那前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一人的祷告，那我们到底是不是义人？那这个义人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另外一个呢，真正跟随神走义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那样一直跟随神的人，才会被神持续称为义人。那如果一个被神称为义人，却犯了罪了，我在讲以西结书，那是恶人，那不是义人。那个恶人的祷告在神面前就没有蒙垂听的 ，OK， 所以是义人，然后我们的祷告一定是大有功效。那这功效的结果呢，是神要成就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是雅各书的一个点。那雅各书还有一个难点在第五章啊，他说这个你们生病的，你要找教会的长老来这个为他祷告啊，就必垂听。那这个点呢有点难度。那这个生病是到底是身体的疾病呢，还是灵性的疾病呢？这个祷告会垂听呢，这个我们需要在讲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去讲啊。这些有一些的解释的难点，但雅各书最难最难的点就是第二章有关信心的这一个重点 那当这一点解决以后，我们对雅各书的精髓基本上是抓住了，对所有的教导也就融会贯通了啊，是这么一个大概雅各书这样一个情况。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雅各书的序论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啊，愿天父你开启我们的心啊，能够学习到啊，你透过雅各书要给我们的教导。主，真是让在我们这雅各书当中看到啊，你借着雅各所传递的重要的信息，好像我们在地上学习以后，我们真正能够得着那个信心的啊，一个活的一个信心的这一个印证，我们可以活在你面前啊，真正的走天国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